马太福音系列讲到49。看啊，我的仆人。马太福音12章15至21节。韦保罗牧师，2005年11月20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3月14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15至21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天父，我们今晨祈求你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明白马太所记下这些荣耀的话语，这些关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仰望那位真实永活的基督，就是你心里所喜悦的那一位，也求你使我们的心同样喜悦他，尊他为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奉他圣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一开始说耶稣知道了这事就离开那里，似乎是从一个思路的中间开始的。在此前耶稣已经深深触怒了他的反对者，他宣称自己比大卫更大，胜过圣殿，是安息日的主。想想这其中的讽刺，他们指控那位安息日的主违反安息日的律法。于是他们商议怎样除灭耶稣。但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他离开了，为何？我必须首先指出，耶稣的退避绝不是出于惧怕。当历史的时刻临到，当他要成就诸般的义的时候，也就是他必须完成天父一切旨意的时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并不是说他曾有罪，而是说他必须通过完全顺服来成为完美的祭物。当那时刻临近时，圣经说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他坚定地走向那他知道自己将被献上的地方。因此我要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勇敢。他并不是被恐惧支配，他只是因为时候尚未到，所以离开。他还有人要医治，还有信息要传讲，还有公义要成全。事实上，耶稣此时正照着他自己早先给使徒的教导而行。记得他对门徒说过吗？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马太福音10章23节，他并不是在告诉他们，如果害怕，就走吧。也不是说，我不想让你们受苦。相反，他是在教导他们，当你在一个地方传道时，如果逼迫达到某种程度，就离开，去下一个地方。因为那里也有人要听见这信息。基督徒不该被恐惧支配。我在辅导中常听人说，我害怕，我真的很怕，但我们不该凭恐惧做决定，而应凭真理与正义。我们不必畏惧恶人可能做什么。然而，同样的，我们也不该被愚昧的顽固支配。箴言9章7至8节说，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朋友们，有时候恳求该停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努力应转为祷告。耶稣教导门徒在遭逼迫时离开，是因为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人愿意聆听。我年轻时在教青少年时，常犯这样的错误，看到一群学生，我总挑出其中最叛逆最难教的那一个，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他身上，结果忽略了其他那些愿意倾听的孩子。 我们不应轻易放弃任何人，但当你发现一场谈话已经完全无效，毫无果效时，正如耶稣所说的，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马太福音7:6，你该知道，这场劝勉该告一段落，然后转向下一个人。因为还有人愿意听，他们才是你该专注的人。耶稣面对敌意就离开了，门徒后来遇到同样情况，也该离开。我们今日若在讨论中遇到那种顽固、敌对的态度，也应懂得适时止步，转向下一位愿意倾听的人。第15下半段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这是一种无谓的公义。耶稣继续行善治病，并没有被周围的邪恶影响。我们要明白，耶稣是完全的人，同时又是完全的神。J.I. Packer 曾说，我们有时错误地把耶稣想象成超级人，其实他是真正的人，他能体会我们的软弱，感受我们的痛苦，只是他没有罪。所以不要低估那种属灵服侍带来的心理和情感压力。他的门徒常常无知、自私，那12跟随他的人不断犯错，彼此争竞。而那些宗教领袖，除了像尼哥底母那样夜里前来的人，大多数都在密谋要除掉他。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会带来多大的孤单与压力。我们常觉得自己可怜，被误解，但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耶稣的榜样来激励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希伯来书12:1-3，耶稣当时被敌人包围，没有人给他写感谢信，也没人拍他肩膀说讲得真好。他所面对的是敌意与无知。然而下一节经文说，他出去仍然医治所有到他面前的人。这就是无谓的公义。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那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令父神喜悦的目标，那终极的胜利。圣经劝勉我们不可厌倦行善。有时我们忍耐善待人，持守真理，却似乎看不到任何回报。但弟兄姐妹，这一生并没有保证一定会看到回报。然而我们仍不可停止行善，因为那是主所喜悦的。这也体现了基督主动的义，除了他在十字架上被动的受苦，他在一生中积极的行各样的善，成就一切义。我们当然可以把它视为最高的榜样，但它不只是榜样。当我们宣认耶稣是救主与主，我们不仅效法他的行为，更要在他里面的安息。你是否曾疲倦于行善？是否失败过？我想我们都曾如此。但耶稣从未疲倦行善，从未失败。因此我们有一位公义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瑕疵的羔羊，永远行在父神面前的正道之中。所以我们不但要把耶稣看作我们当效法的最高榜样，更要把他看作我们行善不倦、永不失心的唯一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灵魂应当得着极大的安慰，这正是我们心灵的安息的时刻。第16说，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在你的笔记上可以写下，不要宣扬，不要张扬。我以前曾讲过，为什么耶稣会压制人们去宣扬他的作为，这里不花太多时间解释，但我们仍该思想其中的意义。这其实颇有趣，耶稣医治了人，却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似乎与我们今日教会惯常的传扬策略完全相反，我们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后来确实到了一个时候，他差遣门徒去，使万民做门徒，但在此之前，他刻意限制了自己的名声传播。原因有几个，我们可以快速回顾。其一，是为了遵行律法。当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人时，他吩咐那人不要告诉别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是照摩西律法行事，祭司必须宣告那人洁净。耶稣这样行，是为了使祭司知道这医治已然发生，也该由他们宣告那施行医治的主已经来到。当然，祭司们并未尽到本分，但耶稣仍然忠实地履行他该做的事。其二，是为了避免群众性的混乱。耶稣行了许多神迹，若人人都去传扬，他就会被蜂拥的人群包围，甚至难以行动。而他来到世上，主要的使命并非医治疾病，而是宣告神国，成就救恩。所以，他有节制地让自己的名声扩散，免得喧嚣之声遮蔽了真理的信息。然而，这里还提到一个更深的原因，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也就是说，他不许人传扬他，是为了应验预言。那预言是什么呢？马太继续引用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12章18至21节这段话说明，耶稣的不可张扬正是应验了这预言。换句话说，他要以温柔、非暴力、不喧嚷的方式建立神的国。当我说非暴力时，并非指他不会遭受暴力，事实上，他将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但他得胜的方式却是以柔和取代征战，以谦卑取代喧嚣。他是一位默然受苦的仆人，不是那种依靠声势或权力来博取注意的君王。这其中有一个悖论。我们要分清悖论、矛盾和奥秘这几个概念。奥秘是指超出我们理性理解，但并非相互冲突的真理，例如三位一体，或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矛盾则是谎言，是自相抵触的说法。任何把矛盾当成真理的神学，都是建立在虚假之上。而悖论不是矛盾，也不是奥秘，它是看似矛盾，实则深具真理的事物。比如耶稣说，若不死，就不能生，若要为首，就当为末。这些话表面似乎相反，但仔细体会就明白，它指的是属灵的次序，你若为主舍命，就得真生命，你若谦卑为仆，便得属天的尊荣。这里的悖论在于神的国，这个最强盛、最永恒、足以改变世界的国度，并不像世上的国那样扩张。这让许多跟随者难以理解，因为旧约确实以极大的荣耀描绘神的国，看似必将以力量与威势临到。然而，耶稣所建立的国，却以温柔、谦卑为根基。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马太福音11章29节，这正是神国的根本特质。以赛亚书31章1节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神之所以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依靠人的力量，不信靠神。同样的警戒也临到今日的教会，祸灾，那些靠焦点小组来增长教会的，祸灾，那些把企业的智慧 当作神国增长之道的。神的国并非靠人的创新、市场策略或组织手段而增长。我们或许可以改进环境、灯光、座椅，这些无妨，但若我们把事工的根基建在人的方法上，那就等于下到埃及，而没有仰望以色列的圣者。真正的胜利，那通向永恒的胜利，唯有在仰望以色列的圣者时才能得着。因此神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这正是今天这篇讲到的题目，看啊，我的仆人。以赛亚在这里是以上帝的口说话，看啊，我的仆人，这是父神向我们发出的呼召，要我们注目于他的儿子。这里的仆人指谁？是神的仆人，父的仆人，还是我们的仆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也曾腰束毛巾跪下为门徒洗脚，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翰福音13章15节，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人类的服侍者。然而更首要的意义是，他是为父神而服侍的仆人。希伯来书10章7节记着耶稣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这位永恒的神子来到世上，是为成就父的旨意。正因为父爱世人，才差遣他的独生子，约翰福音3章16节。耶稣平息父的愤怒，并不意味着父是冷酷无情的法官。事实上，差遣儿子的正是那位充满慈爱的父。我们切勿把父与子对立起来，好像耶稣是友善的，而父是严厉的。父既是审判者，也是那差遣救主的慈父。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章15节，所以耶稣之所以称为仆人，乃是因为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如今神呼召我们要仰望这位儿子，注视他，思想他，爱慕他。让我们的思想、心灵与目光永远定睛在这明亮的晨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当父这样说，要我们把这点放在心上。我并不是要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这话，只是让你明白背后的缘由。不去看这位被指出的，就是极端的悖逆与顽固。比如我和孩子们散步，他们不过5、6、9岁，若我说看，他们却不看，那就是不听话。我们都有这种反应，有人说看，我们却无动于衷，只随便瞥一眼。不看。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别处，我们就在别处寻找平安，为自己的决定寻求建议，而神却在说，看啊，我的儿子。作为教会，我们要警醒，要谨慎，免得成为那种自顾自招牌化的教会，挂着看啊，健康的家庭，看啊，家庭自学课程，看啊，好公民的标语。要小心，我们可以是良善的公民，可以好好教育孩子，可以有健全的家庭，这些都该做且重要。但若不首先看啊，我所喜悦的儿子，那些都无法真正实现。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教会必须专心宣告并彰显耶稣的位格与作为。父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人类好比故意不与父母对视的孩童，出于罪性倾向把脸转开，不去听父亲的教导与智慧。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当克制这些黑暗的冲动，常常把眼光固定在耶稣那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身上。我们要常常注目于耶稣。父差他的儿子来，因这儿子是他所喜悦的，看啊，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所期爱，心里所喜悦的。人的最大难处就在于与谁对立，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人与谁有最大的问题。回答是人与造他的主有问题。我们首要的反叛是向神而起。当大卫做尽恶事被责备时，他说，是向你耶和华我得罪了。人的问题首先是与造物主与父有关。既然如此，我们怎能大胆地拿别的方案来替代那位由神口宣称为蒙悦纳的解决之道？如果你的最大问题是与造物主有仇，而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当那位指出了唯一的出路时，你还会去别处寻找解决之道吗？如果问题是我与你之间，那你若真想解决问题，会不会最好来找我？同样，当父在天以至高的权柄指着他的儿子说，看啊，我的儿子，我心所喜悦的，谁能比这更值得你去听从去相信？若你真关心把问题解决，你还会转向别的地方吗？我们当在笔记上画一条醒目的区别，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世界观或许有许多差别，但没有什么比这更根本。在这堕落的世界上，竟有一位在公义审判者眼中是蒙悦纳的。你可曾意识到这事的重大性？我们常常匆匆念过，看啊，我所喜悦的儿子，然后就过去了。可神不会随便把我喜悦这三个字赐给这落败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除非是耶稣。看啊，我的儿子，看啊，我的仆人，我心所喜悦的。这是一只在宇宙沉沦之中唯一可用的救生筏，我们必须常住在耶稣里面。我们生活在破碎堕落的世界，每个人的生命或多或少都带着破洞。唯有那位被父指认的，父说那就是可以漂浮的那一只救生筏，是那唯一蒙悦纳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住在他里面，因为没有别的答案。天父指出他，天父之口宣称他为蒙悦纳者，这意义深重。在耶稣受洗时，天父说，看啊，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在后面还会在变相山上再次听见这声音，那又是一次奇异的显现。接着18节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在耶稣受洗时，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正如我们所听见的宣告一样。圣灵降临标志着他公共服事的开始，就像我们靠圣灵传讲神的话语一样。这里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常低估基督降临前那个时代黑暗的深度。那时神救赎的光主要在以色列一族，但普天下仍在黑暗之中。那些本该把神的启示看守传扬的人，祭司和宗教领袖中间已充斥着腐败，甚至把神的道转为亵慢。耶稣甚至说过，他们努力使一个人悔改，最后却把那人变成等同于地狱之子。那些被鬼侵扰、政治与属灵的混乱到处可见，罗马的某些暴君作恶多端，时代沉沦。使徒约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5章19节。我个人认为这句话在当时有其时效性，那时全的对恶者的辖制却是极深的状况。今日虽仍有黑暗，但在世界上已有许多人呼求主的名，福音扩展于许多地方，情形已有所不同。然而当耶稣来临，他要把神的审判与公理扩展到外邦，不再仅限于以色列，而是直至海岛与远方。这里所说的审判会带来什么结果？不用你回答，只想一想，若在一个社会里法院不能公义断案，国家会如何？我们可以看到无序、私刑、暴乱横行，审判缺失就滋生混乱。耶稣宣告他要向外邦传公理、明辨、审判， 这审判要扩展到全地。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概念，这里谈到的是审判，是清算，是秩序的确立，是万物按照应有的方式回到正轨。那这又如何与耶稣相关呢？我认为这得胜审判的根基正是基督完全的谦卑。正如经上所说，他不争吵，不喊叫，街上无人听见他的声音。也就是说，耶稣以柔和、安静、谦恭的方式就能促成公义得以实现。我会说，这得胜审判的根基是耶稣亲身承受神的审判。请留心，这段经文并不容易理解，文字很多，翻译者尽量简化，但仍难以完全传达其深意。当耶稣宣告神的审判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告有一位神会审判，而他自己作为受苦的仆人、神的羔羊，将承担神的审判。这一信息会遍传天下，当你去使万民做门徒，你是在带领人相信耶稣为他们而死，相信神的公义不临到他们身上，而是临到耶稣。这就是基督教最基本的真理。完整的基督之道不仅仅呈现耶稣为受审者。耶稣不仅被审判，圣经也教导我们他是审判者。这里有一个深刻永恒的分野，审判要么落在耶稣自己身上，要么落在那些敌对主所高者的人身上。回想上周我们读的诗篇两篇，必有清算，必有定命落下。耶稣在这里宣告审判，你会在神面前赤身有罪的站立，还是信靠那承担人类罪孽的耶稣呢？以赛亚书53章4至5节如此美丽的描绘，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机打苦呆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话适用于你吗？你是否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担当了你应受的神的烈怒？还是你打算自己承担审判？耶稣不仅是审判者，也是慈悲的救主。我们谈论审判，但同时，这段经文立刻带来圣经中或许最柔和的安慰之言。我个人总是被这些话深深慰藉。当我们思虑自身的罪性时，心中充满惧怕，基督提醒我们，即使有审判，他也会区分软弱与邪恶。耶稣对明知故犯、故意抗拒他的人言辞严厉，但对软弱、迷茫、摇摆不定的人，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以赛亚书42章3节，这里的比喻很生动，破折的芦苇，微弱的灯芯，我们中间许多人就是如此。即便是多年与主同行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像摇曳的微光。但耶稣应许，即使我们破碎、微弱，他也不熄灭、不折断。对信靠基督的人而言，即便面对审判，也无需恐惧。他不会背弃我们，我们无需担心，有一天他会说，我认识你很久，却未料到你会有这一天。约翰一书4章18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完美的爱驱除一切惧怕，而此处的语境正是审判。对于那些破碎、微弱的人，神的审判不再令人畏惧。我想到一部老电影《现代启示录》，片中角色基洛尔中尉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若无其事地行走，给人一种不受伤害的错觉。读到这段经文，我想到的正是这种安全感，即便炸弹落下，我不是说人世间的死亡或困境，而是神的审判，我们仍可以坚定地 站在神的宝座前，因为耶稣为我们完成了一切。正如耶稣所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这应许让信徒在审判日可以有胆量，可以站立得住。父所指的儿子，那蒙悦纳的儿子，将带来最终的胜利。经文最后说，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是陈述句，不是虚拟语气，表明必然发生，胜利必属那些注目他的人。上帝有计划，荣耀而稳妥的计划，而胜利终将属于他的儿子。愿我们的心、意念，乃至生命中一切的热情，都专注于认识他，父所喜悦的儿子，我们唯一的盼望。愿我们在主的饼和杯前，在耶稣所设立的圣餐中，更深地认识他。圣经中谈到的圣礼，仅有两件，洗礼与圣餐，且都应以信心领受。我们求父帮助我们，在敬拜与圣礼中，增长对耶稣基督，那一者，神的羔羊，弥赛亚，受膏者的信心与认识。所以，我必须向你们强调，虽然这些圣礼能够成为极大的福分，正如上帝的许多作为都带来丰富的恩典，但如果被不当使用，他们也可能成为极大的咒诅。就像红海的分开，对于上帝的百姓来说是通往自由的道路，但对于试图跟随而心怀不敬的埃及人，却成为审判之徒。同样，若不配领受主的圣餐，圣经说会招致严厉的审判。那么，什么是不配领受呢？这绝不是指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我们领受圣餐的理由，恰恰是因为我们配不上。但这里的不配，是指以不忠心、不认真、不信的态度来领受，没有真正理解或相信这些元素所代表的意义，没有怀着感恩的心，纪念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在领受时，是否真正纪念耶稣为你而死？因此，你必须问自己，我是否相信耶稣为我死？我是否有这样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否活跃，是否影响我的行为？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首先你应当受洗，正如圣经所说，信而受洗。受洗之后，你应当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圣经将这些圣礼的正确管理责任交给教会，而不是个人。这一点极有道理，因为这些事必须被妥善管理。所以，如果你信靠耶稣，已经受洗，并且是教会中的合格成员，理解圣经所教导的信仰，并且年龄、认知足以明白其意义，像孩子们一样，如果你已与长老一同讨论，确认明白，那么现在就是领受圣餐，思念耶稣为你所成之事的时刻。让我们祷告的天父，我们祈求你将这些元素从平凡之物分别为圣，成为圣洁之用。愿我们借此来到基督面前，更深认识他，更坚信我们因他得以脱离的审判，以及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新名。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你赐下这些圣礼，都是奉你爱子的名求。阿们。